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讲的他身边明白大法真相的民众得福报的故事。多年前，一位女干部在商场买东西时，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做了三退。法轮功学员送她一枚真相护身符，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每天诚心敬念，三个月后他的哮喘病好了。后来这位女干部得知下属单位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要被非法劳教两年，就说人家也没做坏事，就是个信仰问题，从轻处理吧。一句正义的话给他日后带来福报。同时那位法轮功学员没被劳教，被非法拘留一段时间后回家了。这位女干部现在退休了，去年他去旅游时摔了一跤，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胯骨摔坏了，医生说要做换骨手术，就是把摔坏的骨头拿出来，换上一块人造骨头。这位女干部住院后，心里一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很顺利。第二天醒来，他忘记了自己刚刚做了手术，下床就去了洗手间洗漱。头一天做手术，第二天就能下地走路，这是他保护大法弟子和相信大法好而得到的福报。医生说，我做手术十几年，像你这么神奇的是第一个。一位市人大副主任在升主任的时候，要做全面审查，政审、财产审，连休公假干了什么都要写汇报。他工作调动时年龄写小了两岁，也被查出来了，搞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瘦了一圈。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他问一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大姐，在这么多年的高压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看你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我为提升一级，被折腾的都不想活了。法轮功学员说，我有师父，有大法，我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我没有错，高压迫害是迫害者的错，有什么难？心里想不通时，我就看转法轮，看着看着心里就亮堂了，大法给我智慧，就知道怎样去做了。你也看看转法轮吧。这位副主任答应了，看完一遍转法轮来还书时，他对法轮功学员说，转法轮是宝，是天书，我现在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心里不愁了，这书太好了，我还想看。法轮功学员说，这书就送给你了，希望你多看，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好官，为民众办好事，为国家做贡献。没过多久， 他的任命下来了，升官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度众生的，谁敬师敬法，谁就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 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2011年8月的一天，一位重庆市垫江县的六旬老人坐上了从周家镇开往垫江的客车。傍晚六点左右，客车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子时，他突然感到胸口处被人拍了三下，然后感觉两个人拧着他的肩膀往前走，走的速度非常快，他只听到风从耳边过。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他抬头一看，前面台上竟然坐着阎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以为这是一个玄幻小说中的情节？其实不是，这可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的亲身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地狱里的经历。我叫程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人，家住垫江县城白银路。我要讲的是我在2011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我66岁。我在讲这段地狱见闻之前，得先跟大家说一说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让您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1965年10月参军，被分配到38军114师42团。当时我们驻扎在东北。那时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部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我由于长期在寒冷的天气中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冷的，因而得了严重的胃病。1967年，我们部队调防到北京附近。我所在的团奉命参加天津海河疏浚工程。时值冬天，零下20几度，我们只穿背心短裤干活。为了御寒，干活前部队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烫。我的喉咙被损害得很严重，后来发展到喉部化脓封喉，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说话吃力，还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 胸口总像有一块石板压着，非常难受。后来又因为一场车祸造成颈椎和腰椎严重受伤，骨折，还导致脑震荡，这真是雪上加霜。痛苦中我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练过不少气功，可没有什么用。1997年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学法轮功，才学了两天，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心里无比感激法轮功师父。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我被抓进看守所，警察和死刑犯把我往死里整。之后我被送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残酷迫害，好不容易从劳教所回家后，他们又把我抓进所谓的学习班关押。我妻子和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骚扰迫害，纷纷离我而去。离婚后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沉重的压力和打击下，我不怎么练功了，原本健康的身体再次出现了一些病状。2011年7月，垫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多次到我家恐吓骚扰，对我和老伴儿强行拍照，并威胁说过几天县里要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所谓的学习班，我必须得去参加。我这老伴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非常恐惧。2011年8月，他背着我写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后就不辞而别了。我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只喝了一点放了盐的凉开水。我到他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没找到，只能失望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我在坐车的路途中，大约傍晚六点左右，我感觉被两个人拧着胳膊，飞速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又听见另一个人禀报说，王爷，您要的人抓来了。只听这位王爷说，你抬起头来。我抬起头来，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皇冠，身穿淡色袍服，像皇帝一样。我问，你是阎王吗？他回答道，我就是阎王，这里就是地狱。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胡作非为，你相信吗？我回答说，我已经来到地狱，还不相信你就是阎王吗？阎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程德富。阎王又问，多大岁数？我说，66岁。只听阎王说了一声，不对。然后阎王又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垫江县人。我向阎王补充说，我的姓是成都的成。于是阎王大声说，抓错了，第二班赶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的陈德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一道该抓之人。原来抓我的那两个差役听错了，把湛江听成了垫江，那位湛江的陈德富是尔东陈的陈，我是成都的成，字不同但音很相似。阎王翻了一下桌案上的一个大本子，翻了很多页才说，是这个。阎王笑着对我说，抓错了，你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早就在地狱除名了，不属于我管。我问，那我归谁管？阎王手向上指着说，你归上面管。我突然想起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曾经在讲法当中说过， 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阎王说，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是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第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第三，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个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我回答，记住了。然后阎王说，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时间紧，十八层地狱你没有时间全都看，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差役带我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我不敢过。两个差役扶着我，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我们才对你这样客气，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走过奈何桥，差役叫我抬头看血海，我抬头一看吓坏了，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数都是看起来像官员和穿着公检法司等各种制服的人，也有穿着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他们全都被血水泡着，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头、手和腿，各种哭叫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我正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惨景，差役拉着我的手说，快抬头往这边看。我回过神来看这边，那场景更可怕，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尽头，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像个当大官的，他左右两边一边一个行刑的差役，每个差役手里都拿着一个割肉的大刀和一块肉。我问差役，这是为什么？差役说，这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到地狱后割肉来还。我问，还得清吗？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阎王就会被指责不公徇私，阎王都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接下来受刑的是四个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头戴着中共的国徽帽，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将钢签一推一拉，四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满地都是血。我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惩恶扬善，他们却是相反，拿人民的钱为贪腐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我又看到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胖不瘦的人，一边一个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块肉。陪同我的差役解释说，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少寸，人间说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就是这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别人多少便宜，就得割下来多少肉还给别人， 一个不能欠。再一个刑具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两个人的脸都是上半部被割了，肉皮耷拉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相当吓人。陪同的差役解说道，这两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我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脚朝上头朝下吊着的人是犯了什么事，差役拉着我快看前面。我抬头往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望无边的人排着队，排成很多行，每行前面一张桌子，两个差役，一个低头在写，一个在调整队形。第一行都是当官模样的人，个个愁容满面，眼泪汪汪。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带着各种执法服装的公检法人员，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第三行是打着领带，穿着公务员服装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往下还有很多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我正想问差役，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阎王说，时辰已到，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我答，全记住了。阎王说，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两个差役将我托起一甩，我怕自己被甩到受刑的广场上去，吓得大叫一声，哎呀！同时，我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我慢慢睁开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医生答，这是县医院急诊室。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大叫什么？这时，我身边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客车司机和售票员。我回过了神，就对他们说，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很可怕。司机听了，就催促我说，你快快讲给我们听。于是，我就把阎王讲的三件事和见到的一切都讲给了他们。然后我问他们，我明明在车上，怎么来这里了？售票员告诉我说，我看你突然满头大汗，脸色大变，人往下缩，就赶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后叫驾驶员中途不要再停车，赶快送你到医院。驾驶员按着喇叭急速开车，我跟乘客说，先把你送到医院，再送他们回来，大家都同意，五分钟内就把你送到这里来了。我跟驾驶员送回乘客，把车子开回家后，我们搭出租车来看你，发现你还是一点气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动，输液药水也不滴。医护几次催着送你到太平间，我们不同意。我和驾驶员商量了，等到十一点还不醒，我们再把你送去太平间。我说，谢谢，谢谢你们四位救命之恩。我问，几点了？医生说，晚上十一点了。我说，你们太辛苦了，我请客，每个人20元辛苦费，感谢你们，药费我明天来结账。我去了趟厕所回来，拉他们去饭店。医生说，我跟护士商量了，氧气没动不收钱，点滴几元钱我包了，20元辛苦费就免了，吃夜宵更是免了。我听阎王的，今晚算我们第一次做好事了，我们谢谢你的诚意。他还笑着说，阎王的贵客，后会有期。说完他俩就回值班室了。驾驶员拉着我到外面对我说，今晚我们就算第一次做好事，谢谢阎王的贵客给我们讲了到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罪，20元和吃宵夜都免了，就此告别。 听众朋友，程德富从地狱满眼的残酷刑罚中回来，他的内心是真心的期盼，盼所有的人都不要在无知中再犯下神所不允许的罪恶。当他与售票员和司机道别时，看着他们俩消失在夜幕中，程德富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明白了真相的他们会做好人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展现顶级艺术造诣，神韵热风靡欧美》，副标题是《经历山火重创，美国洛杉矶观众盛赞神韵，抚慰心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2日，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2025年的第三周，神韵热持续在欧美升温，继神韵北美艺术团1月14号和15号在美国加州佛森的两场演出全售罄，1月17号至19号，洛杉矶多罗西钱德勒剧院三天四场的演出也场场爆满，再次缔造票房奇迹。纯善纯美的演出让经历加州大火肆虐的洛杉矶观众感激万分，感谢神韵宛如及时雨抚慰心灵。有美国观众表示，已经等了十年，今年终于进场看神韵。有意大利观众从西西里岛飞越1400多公里专程到米兰看演出，还有一对夫妇从意大利南部城市阿里斯特飞越1000公里追神韵。神韵艺术家们透过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身法和技巧，展现出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髓，让西方艺术界精英赞叹神韵的顶尖艺术造诣。无论是神话故事的生动展现，编舞设计的精妙绝伦，还是高科技天幕的巧妙运用，都令人叹为观止。一位意大利知名音乐评论家表示，神韵艺术家们的才华无以伦比。欧美艺术界知名人士都表示，神韵还引领观众经历了一场直达心灵深处的灵性之旅，观众的灵魂被唤醒，是一场精神的庆典。经历加州山火，心理治疗中心业主说，神韵抚慰心灵。经历山火肆虐，心理理疗师詹妮弗·金斯伯格说，所有的舞蹈演员都如此优雅俊美，他们从内心深处绽放光芒。神韵的服饰真是蔚为奇观，神韵展现的一切都让人非常舒心。我们坐在台下细细品味，他大幅舒缓了我们紧绷的神经。因为过去一周，洛杉矶经历了太多，尤其是我住的洛杉矶西边。我真的很高兴今天能来看神韵。神韵是我在大火过后做的第一件大事。神韵正是我紧张情绪所需要的，今天能来真是太开心了。神韵艺术家们用精湛的技艺，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对信仰自由的美好愿景。金斯伯格说，我只想观看真正振奋人心、充满创意、美好且富有内涵的内容，神韵正是我想要看的。神韵演绎的节目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在中国演出的话会被迫害，所以在这里演出。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舞和神性内涵的优美演出，以舞蹈的方式呈现，真能鼓舞人心。神韵富有内涵、震撼人心的演出，让金斯伯格每分每秒都沉醉其中。他说，天幕美不胜收，我喜欢天幕与演员的互动，演员穿梭在天幕和舞台之间，舞台上色彩亮丽，音乐很舒缓，柔美奇妙且充满力量。演出强而有力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它干扰和迫害所有美好的修炼和精神信仰，但人们依然坚定信仰。波兰国际音乐比赛评委赞叹，神韵艺术家技艺已达最高境界。斯维瓦特纳·杜曼斯卡也表示，神韵的音乐和舞蹈抚慰心灵。他谈到，对我个人影响特别大，作为音乐人，这对我更有吸引力。这种音乐和舞蹈能很好地抚慰心灵和情绪，可以平衡很多事。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非常平和与宁静。所有的担忧、悲伤，甚至恐惧都会消失。我感觉到平安和喜悦。杜曼斯卡非常着迷于神韵艺术家的二胡独奏，此前他从未听过。他说，我很高兴，没有想到能通过训练或学习这种乐器，将技能提高到如此程度。只用两根弦就能达到如此精湛的技艺，如此高的演奏艺术高度。杜曼斯卡向神韵艺术家表达崇高的敬意，赞叹道，他们的技艺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实在是太感激他们的演出和努力。神韵融合东西方乐器，16次格莱美获奖音乐人感叹，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汤姆·罗素赞叹神韵艺术团乐团现场演奏的音乐，美得超凡脱俗，从所有层面来说都令人难以置信。现场乐团表现完美，作曲等所有的一切元素都卓越超群，令人叹为观止。神韵乐团完美融合了东西方乐器，他们做得很完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在音乐界颇具声望的罗素是位唱片制作人、词曲家、混音师，先后获得16次格莱美音乐奖，目前保持拉丁音乐类别最多格莱美奖的记录。他曾与诸多音乐界家喻户晓的巨星合作出唱片，还参与多部电影大片的配乐创作。他认为，神韵演出中音乐与故事情节的配合也精妙绝伦。他说，两个小时中的内容很多，我获得很多信息。演出中的所有内容都以精彩绝伦的方式展现，太感谢了。在观看神韵的过程中，他表示感觉看到天堂般的景象，振奋人心，动人心弦。演出传递的神性内涵让他获得启迪与鼓舞。他说，演出非常激励人心，就像赋予人们力量一样，所以非常感谢，不胜感激。英国舞蹈学校校长表示，创造新的艺术高峰。艾玛·考夫林也非常钦佩神韵艺术家们的艺术专业造诣。他说，舞蹈真是太惊人了，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层次，令人陶醉。他表示，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和才华令他大开眼界。他赞道，当女演员们走上舞台时，我心想，哇，他们看起来就像在舞台上滑行，如此轻盈，像是漂浮在舞台上，令人惊叹。他们必须经历刻苦的训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他们是如此的专注，全身心的投入，令人敬佩。演出中的其他元素也令考夫林欣赏不已。他说，一切都令人惊艳。舞蹈优美，音乐动听， 演员与管弦乐队以及动态天幕之间的配合，相互转换的时机精准无误，令人惊讶，真的是难以置信。考夫林向神韵艺术家致意，他们技艺精湛，创造了新的艺术高峰，非常出色，令人惊叹。好莱坞戏服设计师说，神韵把希望带给所有观众。罗西·加布尔赞叹神韵服饰鲜艳夺目，匠心独具。他说，神韵服饰真是巧夺天工，特别是配色非常鲜艳亮丽。我也真喜爱天幕背景的视觉特效，是我前所未见，尽管我从事影视业。我看见演员们在天幕与舞台间来回穿梭，真是很引人入胜，也趣味十足。在两所设计学院教学十多年的加布尔接着赞叹，神韵服饰的优美飘逸，华丽的刺绣，一切都闪耀着光芒，再搭配首饰和头饰。我喜爱那些有刺绣图案的靴子，男女演员的服饰我都喜欢，美妙无比，真令人惊喜，叹为观止。浏览神韵艺术家品牌的商品目录之后，他说，真是无比精美，令人赞叹，也让人灵感泉涌。未来我一定会去看每一场演出，因为神韵每年都推出全新节目，太棒了。加布尔还表示，神韵带领他经历了一场直达心灵深处的灵性之旅。他说，神韵是一场非常神圣的体验，在节目的最后展现了积极正向的能量，他把希望带给所有观众。意大利知名长号演奏家赞神韵是一场精神的庆典，观众的灵魂被唤醒。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通过一种不太彰显的方式传递神性信息。埃马努埃莱·布雷达表示，我的感觉是有一位大师希望我们了解到，全人类是一家人，人类的起源原本是非常清晰的，但现今社会的一切很混乱，而在神韵艺术家的内心灵魂里，这是非常清晰的。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让人记起这个伟大的人类起源。他说，我相信 90% 的观众都会惊叹于演出的色彩和舞蹈，然而在较深层面上，他们的灵魂也被唤醒了，这是一场精神的庆典。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孔子一生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他重视教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才。在我们神传文化节目里多次讲过孔子的故事，今天再来讲几个古籍书中记载的故事，来看看孔子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教导。一、待人之道。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待人之道。子路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用不善待他。孔子评价道，这是没有道德礼义的夷狄之间的做法。子贡说，别人用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就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
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做法。颜回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以善意待他，并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这是亲人之间应该有的做法，如果能够把它扩开去，以诚心对待天下人，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啊。二，送别之言。孔子的学生子路要远行，前来向孔子告别。孔子说，我是赠送给你一辆车呢，还是赠送给你一段话呢？子路说，请夫子送给弟子一段话吧。孔子说，不能自强不息，就不可能达到远大的目标，不勤劳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不可能有功效，不发自真心而有分寸地去对待他人，就不可能得到他人的亲近，自己不讲信用，就不可能使别人对自己讲信用，不拿出诚心而谦逊地对待他人，就不可能符合礼义。如果能够慎重地从这五个方面去做人做事，就能够做得长久。子路拜受领教而去。三，仆役三善。子路治理仆役三年后，有一次孔子路过，刚进入仆役境内，孔子便称赞说，子路做得不错，做到恭敬而又有信用了。走到城中时，孔子又称赞说，子路做得很好，做到忠信而宽厚了。到了子路办公衙府内，孔子不由得又称赞说，子路做得真好啊，做到明察而又有决断了。子贡听了很奇怪，手握着缰绳问孔子，夫子尚未见到子路就三次称赞其善，他做得好的地方弟子能得以听闻吗？孔子说，我已看到了，入其境见田地整齐，庄稼茂盛，杂草都铲除了，田间的水稻也加深了，这是因为他恭谨敬慎，又有信用，所以百姓才会尽力去做啊。入其邑，看到垣墙和屋宇都完好牢固，商贾繁荣，树木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而宽厚，所以百姓才不苟且马虎啊。至其庭，满院清静，下面办事的人都很认真尽心，这是因为他明察善断，他的政令没有扰民啊。看来子路的仁政取得了斐然的成果，即使我连续三次称赞他做得好，又怎能将他的好说尽呢？后来溥仪被称为三善之地。四，为政在于纠正时弊。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悦，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啊。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1000辆车子的采邑，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而鲁哀公有孟孙、叔孙、季孙三个权臣，他们在国内结党营私，在国外则抵制别的诸侯国来的客卿，所以我说 处理政务在于教育群臣。至于楚国，其地方大而都邑小，民众怀有离散之心，没有愿意在那里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说，处理政务要使近处的人高兴，远方的人归附。这是针对三种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处理。诗经上有说，经过长期的丧乱，已经民穷财尽了，可是上面从来没有给民众一点救济呀。这是感叹奢侈浪费因而造成的祸乱。又说，那些阿谀奉迎的小人一味进谗言，这是讽刺奸臣蒙蔽君主所招致的祸乱。还说，在丧乱中有离散之忧，有死亡之痛，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呢？这是绝叹离散所造成的祸害呀。仔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五，五种不祥。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说，寡人听说在房子的东面在增盖房子是不吉祥的，这个说法可信吗？孔子回答道，不吉祥的事有五种，但是在房子的东面在增盖房子却不在其中。损人以利己是自身的不祥，遗弃老人而只顾孩子是家庭的不祥，舍弃贤明之人却任用不肖之徒是一国的不祥，年老智慧者不愿意教导，而年轻的人又不肯好学是风俗的不祥，有才德之人隐退起来，没有智慧与德能的愚昧之人却来掌权，这是天下的不祥。不祥之事有此五种，但在东面增加房子却不在其中。六，君子无所不慎。子贡去做信阳的长官，准备上任了，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要勤恳，要谨慎，要依照自然时令指导农业生产，勿夺勿伐，勿暴勿盗。子贡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夫子这里学习，难道犯过偷盗的过失吗？孔子说，你没有进一步了解啊。用才德兼美的人去取代才德兼美的人，这就叫做夺；用不才的人去取代有才的人，这就叫做罚。政令很宽松而处罚很暴躁，这就叫做暴。把好的东西归于自己，这就叫做盗。盗不是一般所谓的盗窃财物。我听说善于为官的遵循法令办事，使百姓得到好处；不善为官的歪曲法令办事，使百姓受到损害，这是民怨产生的根源。整顿官风没有比公平更好，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清廉和公平的操守怎么也不能变异啊。隐藏别人的好处，这就是埋没人才，不是在内部互相规劝，而是在外面互相诽谤，便不可能和睦的相处。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没有一个地方不谨慎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用自己的德行智慧造福百姓。听众朋友，以上所讲的是孔子教化的几则故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见。
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